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川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对来自印度的入口商品再增加 25% 的关税，使得美国对印度的关税达到 50%。 川普表示，这个是因为印度入口了俄罗斯石油，这个是因为印度入口了俄罗斯石油。川普在行政令中说，我发现印度政府目前正在直接或间接入口俄罗斯的石油，因此根据适用法律，入口到美国关税区的印度商品应加征 25% 的重价关税。新关税将在21日内生效，而先前宣布的 25% 的关税将在这个礼拜四生效。川普在行政令中还写话，美国商务部长应该同国务卿、财政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协调，确定是否有其他国家直接或间接入口俄罗斯石油。一经发现，美方亦将考虑对这些国家的入口商品同样加征 25% 的重价税。印度外交部礼拜三回应说，川普加征关税的决定极为令人遗憾，印度方面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国家利益。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礼拜三致信英特尔董事长，对公司新任执行长陈立武和中国企业的关系表达关切，并提及他曾经任职的益华电脑近期涉及向中共军事院校销售产品的刑事案件，此举与英特尔参与安全飞地计划有关，该计划由拜登政府推动，目的是确保美国微电子供应链安全，并提供联邦资金支持。科顿在信中说，担心陈立武的背景可能危及英特尔营运的安全和完整性，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科顿引用了路透社今年四月的调查，称陈立武本人或通过他创办与经营的创投资金，曾经投资数百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部分与中共军方有关的高科技制造与晶片公司。知情人士当时向路透社透露，陈立武已经将部分投资撤出中国市场。路透查阅的中国资料库显示，目前陈立武名下仍然有多笔投资处于活跃状态，无法确定撤资范围。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礼拜二表示，如果该州逃跑的民主党人没有在礼拜五返回州众议院，他将会提出诉讼，寻求法院宣布他们已经辞去州议员职务。此前德州民主党州议员为了抵制选区重创法案，在礼拜一开会前集体离开德州，致使议会瘫痪。帕克斯顿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由礼拜五开始，任何拒绝返回州众议院的留民议员都将会被视为放弃职务并承担相应责任。德州人民选出的是立法者，而不是追逐新闻头条逃避职责的逃亡者，如果你不上班就会被解雇。德州最高法院在2021年裁定众议院领袖有权强制缺席议员出席。德州众议院议长白罗斯礼拜二表示，州警正在执行民事逮捕令，强制那些未出席的民主党议员回到议会。他同时宣布众议院将在礼拜五重新开会表决重划国会选区法案。川普总统礼拜二签署行政命令，成立白宫特别工作小组，以协调2028年洛杉矶下令奥运会联邦政府筹备工作。川普同时强调，将禁止变性运动员参与奥运会女子运动项目的比赛，以确保女子运动的公平性。川普说，美国不会被男性在2028奥运会上去抢夺女性的奖杯。川普还感谢了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委员会主席蔡克斯，因为该委员会承诺遵循川普政府2月颁布的禁止男性参与女子运动的行政命令，更新了运动员安全政策。针对记者提问是否会起诉参与女子项目的变性运动员，川普无明确表态，只是强调将会实施非常严格的检测，由各运动项目世界管理机构执行。川普还再次批评了洛杉矶市长巴斯及加州州长纽森的行政能力，并表示在必要时将动用国民警卫队以提供安保。 据法国新闻台礼拜三报道，法国情报部门近日在一个村庄发现了中国间谍活动，一名中国女子在住宅的后院安装巨型卫星天线，被指能够捕获法国强大卫星的绝密数据。事发地点在法国上加隆省一栋乡间路边的房屋入面。三年前，这栋房屋的后院出现了一个巨型卫星天线，至少 7.5 米高，引起了邻居的注意。房东是一位中国女子和她的丈夫，他们声称在为美国宇航局 NASA 收集数据之后，法国军方注意到这个可疑的卫星天线，因为该天线靠近上加隆省伊苏斯奥萨古埃尔地面站，这里是一个卫星通讯中心，控制着由空客和泰雷兹集团设计的地球观察卫星，因此该天线可以拦截地面站和它管理的卫星之间的通讯。报道称，目前法院裁定这座天线违法安装，天线已被拆除，房屋亦都已经被废弃。另据法国媒体六月报道，法国情报部门怀疑一家中国小型电信公司在空客站点附近部署了一座监听站，针对此案的司法调查已启动。日前，川普总统被俄罗斯设定的停火期限即将到来，为此，白宫特使维特科夫礼拜三应俄方请求前往莫斯科与俄方高层会晤，试图为俄乌战争寻求突破。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宣布，维特科夫当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晤。克里姆林宫外交顾问乌沙科夫表示，这次会谈有益且富有建设性，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信号，并讨论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发展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在美国特使和普京会晤后，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话，我们同合作伙伴的共同立场非常明确，战争必须结束，而且必须公正地结束。欧洲领导人亦都参与了对话，我感谢他们每一位的支持。川普就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证实了这些消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随后宣布，川普愿意同普京总统以及泽连斯基总统会面，并补充说，俄罗斯方面已经表达了与美国总统会面的愿望。南韩政府礼拜三宣布，南韩将由九月底开始为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提供临时免签入境政策。南韩将会在10月31号至11月1号在东南部城市庆州主办 APEC 峰会，届时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将出席峰会。南韩总理办公室表示，由9月29号起，中国旅行团成员将可免签入境韩国，有效期至明年6月30号。这个是南韩首次允许中国旅行团免签入境，无论入境地点在哪里，此前只有济州岛提供一类服务。南韩旅游部召开会议讨论在 APEC 峰会前振兴旅游业的措施，并表示新的免签政策在10月初中国长假前推出，将有助于在海外游客入境旅游市场复苏背景下提振南韩国内经济。南韩政府礼拜三仲宣布，将扩大快速入境通道的适用范围，方便参加国际会议的外国与会者入境南韩。现在参加300名外国与会者活动的人员将可以使用快速入境通道，之前的门槛是500人。礼拜三，瑞士联邦主席海勒祖特尔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闭门会谈，试图在礼拜四最终期限前降低美国对瑞士的关税。该关税在上个礼拜五宣布高达 39%， 一旦实施，瑞士新税率几乎是欧盟商品关税的 2.5 倍，英国商品的4倍。这个对瑞士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造成重大冲击。据美联社报道，瑞士企业原以为双边协议即将达成，并准备向美方承诺未来数年将会对美投资数百亿美元，但是川普总统最终拒绝任何特别协议，令瑞士措手不及。礼拜三的会谈结束后，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海勒祖特尔即将离开华盛顿，不会宣布在降低关税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瑞士代表团向美国官员提交了一份新的方案，他们预计在回国前不会达成对瑞士更有利的协议。消息人士称，海勒祖特尔和卢比奥会面时讨论了这份提案，但卢比奥本人并不负责双边协议。欧洲央行礼拜三发布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出口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欧元区大量就业流失，而美国提高对华关税可能会促使中国企业在欧洲寻求新市场，这个可能进一步加剧对欧洲的就业威胁。欧洲央行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强调，中企带来的竞争不再局限于低成本商品，而是延伸至高附加价值产业，例如汽车和专用机械。报告还说，2015年至2022年期间，受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影响，欧洲有24万个工作职位，一是就不复存在，一是就转移到风险较小的行业。报告强调，汽车和化学产业是最容易受到中国竞争对手加剧竞争影响的产业之一。欧洲央行表示，2019至2024年期间，汽车业公布的职位空缺数量下降了 55%， 而化工业就下降了 95%。而在没有受中国竞争影响的行业中，公布的职位空缺数量相对稳定。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苹果公司将承诺再投资1000亿美元推动美国本土制造，并启动新计划，扩大在地供应链和关键零组件的组装作业。白宫发言人罗杰斯表示，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政策已经吸引数兆美元投资，创造就业并加强企业实力，与苹果的最新宣布是制造业的又一胜利，亦有助于保障国家经济与安全。此举将使苹果在美国的总投资额提高至6000亿美元。早在2月，苹果已经承诺4年内投入5000亿美元，包括在德州兴建 AI 服务器工厂，在密歇根设立供应商学院，以及扩大与美国现有供应商的合作，同时新增约20000个研发职位。受这一消息激励，苹果股价礼拜三一度上升 3.6%， 创近三个月来最大单日升幅。彭博智库指出，苹果这一番表态可望化解白宫对它高度依赖印度生产 iPhone 的批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